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0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一架 B-52 型远程轰炸机于星期天飞过了韩国上空，以此对平壤日前宣布的氢弹实验做出回应。这架远程轰炸机是在另外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过位于南北韩边境线以南72公里处的乌山空军基地，随后返回了位于关岛的基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指挥海军上将哈里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远程轰炸机飞过韩国上空是要向外界宣示美国对其盟国包括韩国和日本等国的承诺，以及美国方面捍卫盟国和美国本土的意志如同铁打一般。韩国联合通讯社说，美国正在考虑在朝鲜半岛水域部署一艘核动力航母。就在美国的轰炸机出现之前几个小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境内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说，星期三进行的氢弹实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应有的权利，任何别国不得干涉。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墨西哥毒枭古兹曼落网前数月，美国演员西恩潘在墨西哥采访了他。就在古兹曼被墨西哥当局逮捕后的第二天，这篇采访报道于星期六晚间发表在《滚石》杂志的网站上。古兹曼主动对潘骄傲地说，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贩卖的海洛因、冰毒、可卡因和大麻都多，我拥有潜艇、舰队、飞机、卡车和船。潘形容古兹曼全无歉意。关于贩毒，古兹曼说，没有消费就没有贩售，事实上消费与日俱增，所以毒品也就能一直卖下去。在过去的14年里，古兹曼两度越狱。去年7月11日，他通过一个偷挖的长达1500米的地道从牢房爬到了附近的村镇，从而再度越狱。一些关注叙利亚局势的团体说，叙利亚西北地区一个反政府力量控制区星期六受到空袭，导致数十人丧生，其中包括平民、反政府武装以及囚犯。总部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至少39人死于空袭。在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努斯拉阵线控制的马拉特努曼地区，一家法院和邻近的监狱受到空中攻击，有消息说还有数十人受伤。努斯拉阵线是一个力量相当强大的圣战组织，谋求在叙利亚的境内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治理的国家。数千名香港市民响应香港智联会星期日下午举办的游行，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政府政治绑架香港铜锣湾书店的5名相关人士，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抗议政治绑架，捍卫一国两制，要求立即释放铜锣湾书店5人游行，在1月10日下午2点举行。几十个政界和民间团体，数千名香港市民从香港政府总部游行到中国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事件破坏一国两制，威胁香港市民人身安全。游行人士强烈要求香港政府跟进事件，促请中国政府尽快公布李波和其他人士的失踪情况，并立即还他们自由。
这件事，特别是李波那个的失踪。
这件事，尤其是李波的失踪事件的过程，是否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尤其是两制执法的界限和香港人的人身安全？香港人在香港合法地表达了一些言论，做了一些事情，会否被人用某种方式带到内地进行追究，这也是港人非常担忧的事情。
香港铜锣湾书店是一家独立书店，除了售卖各种历史和文艺书籍以外，还出售中国境内无法出版和发售的政治书籍，吸引不少中国大陆的游客到那里买进书。从去年2015年10月起，书店的4名股东和工作人员分别在泰国、中国大陆境内失踪， 书店的经营者李波在去年12月30日在香港境内失踪，怀疑被中国公安跨境带走，不过香港入境处没有他的出境记录。李波的太太在香港报警后，台湾中央社报道李波已经用传真报平安，声称自己采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处理一些问题。香港警方也称李波的太太已经销案。这次疑似跨境执法的事件直接冲击香港基本法，让港人震惊。李波事件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加上李波持有英国护照，事件已经引起英国、欧盟以及台湾的高度关注。这次游行主办方表示一共有6000人参与。美国之音记者唐佳琪香港报道。
十日上午9点多，北京国家信访局接待处四周路口有许多警车，附近有许多民众停留向国家信访局方向张望，成队的警察在国家信访局外面警戒，附近地铁出口有警察盘查外地人的身份。这次访民集体上访是元旦上千访民到国家信访局接待单位请愿以来的最新一次活动。据悉，以易租宝投资者为主的上访群体，他们呼吁全国访民星期天到北京集体上访。元旦当天，国家信访局外面聚集了上千访民请愿维权。最近几天，海外互联网上出现了一则视频广告，号召全中国访民在1月10日全国维权日8时30分到国家信访局维权。定于星期三开奖的美国强力球乐透奖的总金额预计将多达13亿美元。美国多州联合彩票协会说，星期六开奖后没有人的彩票六位数字全中，联合彩票协会说中奖的几率将近1/3。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观世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11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前中共副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评价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并赞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顾全大局。2008年2月29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赞扬周恩来在文革中忍辱负重。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今天要向各位展示周恩来到底对谁忠诚，他的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究竟指的是什么。
1975年9月20日，北京解放军305医院的手术室外，周恩来正缓缓地被推进手术室。然而即使是中国当时的顶级医生们，此时也感到回天无力，周恩来的癌细胞已经扩散，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进手术室之前，推着他从走廊里面，当时邓小平、张春桥、邓颖超、汪东兴都在边上，走到手术室马上就要进去了，周恩来大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当时邓颖超就让汪东兴把这句话报告主席，报告我。
此时的中国是文化大革命的第9个年头，政治仍然处于动荡之中，经济状况仍然在恶化。此时的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2号人物，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然而在他即将进行生死未卜的大手术之前，这位中国总理最担心的是失去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担心自己被看成是投降派。文革之初，刘少奇、邓小平等众多中央和省市领导人被批斗，
所以呢，那时候周呢非常的紧张，因为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社会上呢倒周的风潮呢势头又很猛，周那时候就是觉得随时可能要出事儿啊，所以他让那个邓颖超啊，在他那西花厅他办公室的那衣帽架上啊挂着书包，里面装着什么呢？装着他的洗漱用具，准备一旦把他抓走的时候，他拿书包他就进去了，就
让周恩来忐忑不安的是一桩当时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的陈年旧案。1932年2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上海多家报刊登载了一则武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武豪是周恩来学生时代开始使用的笔名，当时包括他在内的243名中共党员宣布退党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后来证明武豪事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一手策划对共产党施展的离间计，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
而毛那时候在32年时候他是中华苏维埃的这个主席了，他的话呢专门发表一个公告讲这是国民党的造谣污蔑。
然而在1967年文革期间，武豪事件又被重新翻了出来。
67年的时候呢，毛为了斗倒刘，在全国开展了一个抓叛徒运动。那么周的武豪那个事件这问题呢，就被这个群众举报。举报人是谁呢？国务院秘书长周荣新之女。当时他在南开。
1967年5月17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信中并附上了这个启事。江青在信中说，5月12日夜收到周荣新的女儿周少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给中央文革来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武豪周某某，要求同我面谈。原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李文清和原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李文清曾经担任原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秘书。据他在《静看许世友》一书中回忆，1968年5月4日，许世友将造反派清查敌伪档案时翻出的一张报纸上刊登的武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亲手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在5月8日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老帅时说，像许司令这样60多岁的人都不知道武豪启事，这是敌人伪造的。当时周恩来也在场。然而早在1932年就清楚这件事来龙去脉的毛泽东却将这个案子悬了起来。
毛的话呢，就批了这么段话，我印象都很深的。这我看到的，看到过的这个原始的档案的复印件。毛说的话呢，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逗号存，然后在存边上呢，用红笔呢画了2条杠。所以武豪事件之后啊，后来就成为悬在周这个脑瓜子顶上的这么一把剑呢、啊，哎，那么作为敲打周和要挟周的一个杀手锏呢、啊。
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这件事批示说：“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事情算是告一段落。”随着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第二号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被毛泽东打倒，从1972年开始身处第二号领导人地位的周恩来也感到了来自毛泽东的压力。1972年，毛泽东指示中共开展批林整风，以肃清林彪的影响。然而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毛泽东却暗示周恩来在历史上犯过错误，追随过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逼迫周恩来在党内高层中公开这些错误。
毛在这个年初这个病重的时候呢，曾经一度把权就交给周了，说这个事情以后啊由你来看着办吧。当时那个江青那个在场，这是在李志绥的回忆录里面呢，这个提到这么一笔。但是后来毛病又好了，所以他又后悔了，后悔他就想把这给抹下来，但是你抹下来总要得有个由头吧，因此呢他就要讲路线斗争了。因为周呢是在这个中共党内按照路线斗争来划分的，周始终是站在错误路线的这一边的。
根据中国官方出版的《周恩来传》，那次的发言周恩来整整写了10天，对自己做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分的检讨。在周恩来隶属自己犯下的种种路线错误中，1932年中共苏区中央局于江西宁都召开的宁都会议被他称作是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罪过。
毛周关系的一个关节点呢，就是这个宁都会议。
嗯，
这个宁都会议呢，我认为呢，这是毛周之间历史这个恩怨的这么一个结子。宁都会议呢，使披毛的这个右倾退却逃跑。那么实际上批这个毛最厉害的呢，在后方中央局的任弼时，和顾作霖，这些人后来都已经很早那就死了。但是这笔账呢，就成了周的了。
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取代毛泽东出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并领导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一下子毛的话呢就坐冷板凳了，所以毛的话呢一直是耿耿于怀，他说我那个时候连一个鬼都不上门，这个是毛的话一直是记恨周的这么一个地方。周的话呢在延安整风中呢就为此检讨，实际上这背了一辈子的黑锅了，被说成是篡军。
周恩来篡军之说实属无稽之谈。周恩来在1928年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1933年才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在1931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而毛泽东当时只担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当时在中共党内军内的地位远远高于毛泽东。
实际上周是一直在中共党内呢相当长时期吧，从张国焘之后，大革命失败后，他就是中共这个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毛当红军总政委呢，也是周呢这个推荐的。周的话呢，到苏区的时候，到江西的时候，他当时他的职务是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决定军中的大计。所以呢，周从上海一到军队到江西，实际上已经还是在毛之上。
即使是中共所说的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也只是在周恩来的全力推荐下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而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是组长，毛泽东和王稼祥是组员，周仍然是毛的上司。
怎么样这个军中第八交易从周恩来这个手里转到毛泽东这个手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周和毛有没有矛盾呢？
毛什么时候真正成为军中第一把手的？
嗯哼，
这始终是一笔糊涂账。简单的说，就是在遵义会议的时候，刚才说到周仍然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是开始协助周。毛的能力非常强，周的话五次反围剿打了大败仗，自己心里面的话呢也发虚，自己的话呢也有点觉得就空掌握不了这么一个局面。到了这个一次方面军会合的时候，过草地的时候，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毛跟这个张国焘对立的非常厉害之后，周那时候正好得了肝脓疡， 发高烧，几乎没死。所以在这过程中的话呢，毛的话呢自然把权就给那个拿过去了。毛跟张闻天两个人在周缺席的情况下，
嗯，
开了一个常委会。这常委会呢决定由毛来负责那军事。周那时候我们根本没参加会。当然周在这个过程中呢已经开始呢主动的这个让了，因为周自己那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毛有办法。
也就是说周恩来并没有恋战。
没有。到了陕北之后，毛那时候还想让周啊把周给挤出那个军队，让他改做地方工作。周这时候讲了话。这时候呢这王稼祥也出来讲了话。这时候周呢继续留在军队做毛的副手。就从那时候开始起，就是确立了后来这几十年的这个毛周的这么一个格局在军事领导上。
红军经过长征抵达延安以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日益稳固。不料1937年10月，曾经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王明奉共产国际之命从莫斯科来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和长江局书记。
当时呢党内可以说大体上可以划成三派。一个是毛派，毛派的这个头号的干将呢就是刘少奇，然后刘少奇下面的一大批人，彭真呐、薄一波呀、安子文呐、这个刘连涛啊，哎，就这些人，包括军方的罗瑞卿啊、哎、康生啊，都是那个整人的人，这是毛派。再一派呢就是教条宗派，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的。再一派是经验宗派，经验宗派代表人物呢主要那就是周了，其中还包括一大批人了、包括彭德怀，包括陈毅，这人都可以通通划到这里面来。
王明的再次出现让毛泽东感到不安。1942年9月，毛泽东发起了历时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打击中共内部以王明为首的异端势力。
中共的党史上好像延安整风是真正是要整顿全党的风气，最多最多也就是王明受到了一定的批判，但是真正的史实是说主要的被批判的角色是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王明教宗派在党内没根基，真正有根基的呢是被认为是经验宗派，因为他们有十一工作经验。但是呢被毛认为呢经验宗派是给教条宗派这个吹喇叭抬轿子跑腿办事的，因此更加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周呢也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靶子，曾经就被威胁的话呢要开除出党啊，就是彭真呢提出来的，就这样。所以呢周呢是在这个延安整风中呢那是被整的是可以说他整他这个党内高层的检讨发言呢他讲了5天，是所有领导人里面讲话是这个做检讨时间最长的一个。
延安整风中周恩来痛心疾首的检讨自己，不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极大的罪过，成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阻碍。
当时周恩来为什么会屈从于毛泽东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句，就是个党内大势所趋。因为毛呢确实是这个人的话呢在各方面是高人一筹，特别是在抗战中如何利用抗战这么一个形式壮大发展共产党的这个力量。抗战开始是3万人，抗战结束时候是120万人，所以呢那时候人们就觉得毛的话呢确实是高明。周呢就开始站在毛的对立面，所以周那时候只有那臣服的份儿，实践证明他错了，还真是心悦诚服对毛。
那么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个什么样子？
延安整风打垮了教条宗派，整服了经验宗派，确立了毛在中共党内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有最后决定之权。
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成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的中共的指导思想。 这也是周恩来臣服毛泽东的开始。不过在中共建政初期的1956年，中国经济计划中出现大量不切实际的激进目标。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参与了组织反冒金，并且因此与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从1957年下半年起，毛泽东两年之内先后至少13次点名批评周恩来，说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
58年刚刚反冒进的时候， IP 被批成是离右派只有50米远。
这是毛泽东的话，
这是毛泽东的话，在这个南京会议上的那个讲话，只有50米远。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说，这期间周恩来显得非常苦闷。周恩来明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却依旧顺着毛泽东的意思违心认错，甚至提出不再担任总理的职务。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在对反冒进进行检讨时表示，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背离他的领导和知识，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从此，尽管中共高层仍然不断有人对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提出过质疑和挑战，周恩来的是非观则完全与毛泽东划线了。1958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走向灾难性的大饥荒。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1959年的中共庐山会议期间上书毛泽东，对大跃进提出温和批评，结果被说成是反党，遭到清洗。
在庐山会议上面，周恩来有替彭德怀说句公道话吗？
李锐曾经问过周，你看彭老总这个讲话怎么样？他说我看没什么。实际上呢，周和彭呢对当时59年的经济形势和那个冒进看法那是一样的。不过周呢，他在这个庐山会上呢，一开始呢，他就在小组会上讲什么比例失调的问题啊，各地的话呢，这个大洪大翁啊，这么样上啊。就彭德怀就在散会的时候就讲了，你怎么不在大会上讲呢？周就说的话呢，这个大会上不好讲啊，这个大会上一讲之后好像就是诉苦了，就把这个大会变成一个泄气的大会，那就不好了。这时候彭德怀就说，周你这个人太世故，老奸巨猾。
周恩来不仅没有支持彭德怀，而且在彭德怀落难的时候积极参与对他的批判。
周呢后来在常委会批彭的常委会上，周的话替自己辩护，说彭，你的骨头就是犯上，训顺训服就是没骨头吗？领导干部也是要训服的，要不然革命怎么那个胜利呢？
从1958年到1962年，大跃进导致中国经济大滑坡，连年饥荒，3-4千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对大跃进进行了一定的反省，发出3分天灾7分人祸的批评，并且与毛泽东发生正面争论。他直接告诉毛泽东，人相识，你我是要上史书的。然而作为中国总理、中共副主席的周恩来，不仅没有像刘少奇等人那样对大跃进提出批评，而且还曾经为了保证城市食用油供应而下令取消农村地区的食用油供应，下令销毁饿死人的统计数字证据。 不仅如此，就在大饥荒的几千万冤魂尚未完全散去的1964年，周恩来亲自策划和指导了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歌功颂德的大型歌舞《东方红》。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这场10年浩劫中，中共高层中对文革的质疑、对毛泽东的反抗不断出现。
实际上，控制了上海市。
1967年1月和2月间，中国军方元帅陈毅、叶剑英，以及中国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等人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中央军委碰头会和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两次有关文革的碰头会上，对文革发出了强烈的不满之声，被文革派说成是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而主持怀仁堂碰头会的周恩来却没有在会上表示任何意见。后来在毛泽东宽恕了这些人之后，周恩来还写信警告他们不要再惹事。
周呢就给这个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古牧五个人写了封信，其中话说得非常重，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向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意思就是撬他们，不要让他们这回又翘尾巴，然后讲话就放炮惹火。
1970年8月，中共召开9届二中全会，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和第四号人物陈伯达一起对文革派发出猛烈批评。
林彪这些思想呢，基本就陈伯达他们这思想呢，九大以后呢，应该抓一抓经济建设了。而毛呢，江青这人呢，还是要搞继续革命。
毛泽东震怒，不仅打倒了中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而且逼迫军方将领检讨错误，但是林彪拒不检讨。周恩来开始时试图调和双方的关系。
周恩来实际上还倾向于把局势稳定下来，把建设搞上去。
周的本意的时候呢，希望毛林呢俩不要那个就是缓和下之后呢，这样子我们可以共同的来搞这个经济建设。
然而当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已经决心和林彪分道扬镳之后，便开始疏远和林彪以及他的四大金刚黄吴李秋的关系了。1971年林彪出走的913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亲自宣布对黄吴李秋进行隔离审查，并且亲自部署和指挥了抓捕林彪亲信和控制当时被认为亲林彪的解放军空军的行动。文革后期的1973年，邓小平复出，他随后与江青等文革派发生矛盾冲突。毛泽东希望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主持起草一个有关文革的决议，用37开的形式基本肯定文革。邓小平拒绝了。
当毛给他开这个价码，让他牵头写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所谓37开，邓呢就给回绝了。周恩来是这些呢，都还是那个劝他忍一忍嘛，邓不接受。
然而对于这场中国人承受了10年的劫难，人们从来没有听到周恩来说过一句否定或者至少是质疑的话，人们听到的和看到的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全力支持。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在这期间，周恩来只有2次对毛泽东有所反抗。 但是那两次反抗的原因都是周恩来面对毛泽东和妻子江青对自己发动的直接攻击而不得不进行自我保护。1971年，为了对付苏联对中国形成的巨大的军事压力，毛泽东决定重新与美国接触，周恩来亲自落实，其个人魅力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被称为周恩来外交。不料毛泽东却无端发难。
毛从这个72年开始起，73年就连续不断的在批外交部，因为外交部是周直接主管的。
1973年6、7月间，毛泽东对中国外交部几次提出严厉批评，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记斗争，甚至骂外交部的通报是放屁一通。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说，凡是这类批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面对毛泽东的责难，周恩来不停地做检讨。四个月以后，毛泽东再次向周恩来挥起大棒。1973年11月13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结束的前一天晚上，临时提出要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
头天晚上说，答谢晚会，宴会都已经开完了，基辛格突然提出来说，希望跟周单独会谈。基辛格提出说呢，希望中美进行某种程度军事合作，因为那时候中美那时候之所以走一块来，是为了共同对付苏联，而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军事那个部署啊、调动啊，美国可以通过卫星啊，把调动情况直接告诉那个中国。那天晚上的时候的话呢，因为毛已经睡下了，所以周就没有马上报告毛去。基辛格明早上那就要走，毛又在那儿睡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周呢就跟他说了一个活话。这个活话呢，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双方可以指定一个人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有什么样的承诺。但是这件事情被毛就给抓住了，说周对美投降，啊，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
毛泽东大发雷霆说，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统称为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在会上，江青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说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周恩来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对江青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这是周恩来自1956年以后第一次反抗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反抗，马上下令扩大批判会规模，并且专门成立了由政治局成员组成的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帮助小组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检讨，不许用秘书帮忙。批判会在人民大会堂从11月25日一直开到12月5日。
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说的话呢，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哎，苏联人一旦打进来的话，周会当苏联人的儿皇帝。我当年的话呢，采访过这个乔光华，乔光华说他听了毛的这个说是周要当这个苏联的儿皇帝时候，他用的是毛骨悚然。这个整个政治局批周的会议的这个调子，就是根据毛的这么一个调子那来定的。所以后来批周啊，丧权辱国呀，对美这个投降啊，屈膝下跪呀。1975年的时候，周已经病重，乔光华跟张汉之两个人在305医院看周。其中呢，因为乔光华跟张汉之呢，在也是政治局扩大会的列席者，都要发言的，所以他们俩呢就向周呢检讨。
陈文华有一次就当面跟周恩来讲，说是我们当时啊都是在这种形势下都对总理啊说了一些批评的话呀，我就是表示这种心里头的不安吧，歉意。当然周恩来说这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的。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企图彻底打倒周恩来，声称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并且指责周恩来曾经在毛泽东1972年年初病重时迫不及待的要取代主席。
周呢最后是根据毛的调子做了一个给自己上纲非常高的一个检讨，这才算是过关。
周恩来在1973年12月4日进行这次检讨时还带头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
整个批周的这个过程呢，他是毛始终没有出面，但是毛呢是在幕后的话呢在那块操纵会议，派了两个联络员王海荣、汤文生作为他的那联络员来传达毛的那讲话。所以在第一次政决扩大会议批周的时候，汤文生做了8个小时的发言，把毛近来对外交工作、对周的批评全都给亮了出来。
周恩来检讨之后，12月9日，毛泽东终于从幕后出来，对周恩来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毛泽东还指着王海荣和唐文生说：“他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他们整总理。”周恩来总算又躲过了一劫。1975年6月16日，已经动了3次大手术、体重不到31公斤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40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75年6月16日22时。对于周恩来来说，这个晚节的标准就是是否忠于毛泽东。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5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年不忠，一笔勾销。”
周在文革中，他要跟着毛走，保持晚节，这是周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不料1975年8月，毛泽东发起评《水浒》运动，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泽东重提投降派问题，又一次触动了周恩来的神经，因为当年的五豪事件和刚刚进行的与美国的谈判都提到周恩来的投降问题。实际上在1972年的毗邻整风中，五豪事件就曾经被再次提起，当时陈云和康生都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说，这是国民党的阴谋，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污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在毗邻整风汇报会议上专门做了有关五豪起事问题的报告，并且宣布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要把报告和相关文件资料存档。
当时说好的是要下发各省档案馆存档，就周关于五豪起事他自己的把事情来龙去脉前后经过这么一个说明啊，结果最后呢也没有给他送到各省那个档案馆，这事情就拖下来了。
也就是说这事儿还悬着。
还悬着，一直到了1975年9月20号，周最后一次动大手术的时候。进手术室前，周已经打了麻醉药，自己的话呢在那个卫生间里半天不出来。邓颖超一看，怎么人怎么半天不出来呢？推门一看呢，邓 周呢坐在马桶上呢，还在那批改他当年1972年关于五号起事的那个说明。他最后写，最后是周恩来写于进入手术室之前，又看那个笔记啊，手都已经发抖了。所以这个始终是周的一块心病。
于是便出现了本片开头的那一幕，周恩来在即将被推进手术室时突然大喊，我不是投降派。这虽然可以算成是周恩来为了自保而对毛泽东的第二次反抗，但更像是周恩来向毛泽东发出的无可奈何的请求，希望毛泽东了解他的一片忠心，信任他。同样也正是出于同一目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千般推崇，万般维护。
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个什么样子？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周跟江青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这个关系呢，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哎，周那时候虽然不常住延安，从那个住在大后方嘛，但是有时不时的回延安。回延安之后，这个江青跟毛结婚以后，那个周呢，这个人是非常会这个，非常会善解人意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所以下面有什么情况，经常跟那个江青之间呢都有一些那个交往。哎，这个江青有一些什么心里面的上的这些这个心里面有些话呢，也愿意找周来那个说一说。当然那时候只是限于就是一般的生活上的这些琐事，哎，并不涉及政治上，因为政治上毛那时候还没有放江青出山。
毛泽东放江青在政治上出山以后，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毛放江青出山主要是文革了，那么两个关系应该说呢是以合作为主，同时呢有些矛盾，但是那是次要的。那么毛发动文革呢，他实际上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呢他要放江青出来打冲锋，给这个文革的话打开局面，另一方面他又让周恩来呢尽量的维持住社会生活的这个运转。所以呢周跟江青之间呢仅仅是一种这个角色的不同，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而不是这个路线之争。
文革初期，毛泽东刻意突出江青的政治地位，周恩来对此也不遗余力。比如在1968年3月27日北京的一次10万人大会上，周恩来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就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喊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这个口号。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周恩来提名江青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1973年中共召开十大，周恩来进一步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只是这一次被毛泽东给挡了下来。
周呢实际上在中共领导人中对毛江关系看得最透的一个，他看清什么呢？文革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夫妻老婆店。前不久邱作出了他的回忆录中啊，
对，
他讲了这么一个事情，很有意思。九大以后，黄吴李秋这四个人呢都军队干部进入那个政治局，周找他们专门谈了一次话，在那个中央如何做好中央工作。其中呢周就提了说，在到中央工作要处理好跟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关系，处理好了与江青同志的关系，就处理好了与主席的关系。
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周恩来还对江青处处忍让。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总理是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周恩来回答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 我得向你学习。为了不得罪江青，周恩来甚至不惜大义灭亲，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1968年，周恩来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恩寿。
这个周恩寿呢，也叫那个周同宇。在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呢，周恩寿啊，在家里面的聚会啊，议论时政的时候呢，包括这个王光美的这个哥哥王光启，所以呢，这个文革的时候呢，这个材料就被人给借出来了。江青呢，把这个揭发材料呢，就撂给了周了。你看着办吧。周氏批示立刻逮捕周同宇，而且呢，注明周同宇家有多少人，地址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
尽管文革后透露的情况显示，周恩来当时也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同宇保护起来。但是周同宇毕竟被关进监狱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同样是在1968年，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氏受到江青诬陷，被捕入狱。
孙维氏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女子，也是个通天人物。她跟中共四个巨头毛、周、朱、林有一种复杂的关系，她因此就得罪了两个文革中最有权势的女人江青和叶群，因此她就搅到这个政治漩涡里面来，她就成为了话呢这个公报私仇啊，这个攻击政敌的这个牺牲品。据孙文士专案组的一个人事后交代讲，江青跟孙维士专案组的人说，孙维士是这个美女蛇啊，狐狸精，是睡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1968年10月，孙维士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据说他的逮捕令是周恩来签署的，亲自签署的，是这样吗？
据这个周秉德，就周的这个侄女，他讲的话呢，孙维士和他父亲周同宇，也就是周恩寿，都是周亲自批捕的。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明，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
因为确实在当时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在文革中抓人，特别在北京抓人，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而周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因此什么事情都要过他那一关。
周恩来的卫士长程元恭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程元恭。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程元恭，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程元恭被送进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8年。1972年5月，周恩来被诊断患有膀胱癌。从那时起，周恩来经历了十几次大大小小的手术。然而即使是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毛泽东也从来没有去看望过他。然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始终没有变。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的叶剑英曾经和他进行过最后一次谈话。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说，当时叶剑英让警卫和护理人员全部退出。叶剑英和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无从所知。不过叶剑英后来曾经说，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剑英试探过周恩来的口气，周恩来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叶剑英说周恩来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1月11日，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开往八宝山。北京上百万人自发地站在长安街两旁为周恩来送行，场面 面令人震撼。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追悼会在1月15日举行。
政局希望毛能够去参加，但是毛的身体状况呢，要由毛的医疗组做出个判断。医疗组的判断是毛可以去参加周追悼会，不会受影响，时间最好控制在1个半小时之内。
这些都有官方的记载。
对，对。然后的话呢，政治局就为此做了准备，行走的路线呐、啊，什么这种担架啊，全都准备好。这整个追悼大会的话呢，为了等毛，还推迟召开。但是到最后一刻，毛通过汪东兴传话，不去了，送了个花圈。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连张玉凤啊都是看不下去啊，据说是流着眼泪求这个毛啊去参加，但是毛最后还是没参加。
1976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与他共事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没有出席。
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过无数次运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如今合作社、人民公社早已不复存在，99%以上的右派被认定是错化，得到平反。大跃进引发大饥荒已是不争的事实，文革则是公认的10年浩劫。对于这些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的运动，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中共高级领导人都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泽东进行了抗争，他们也因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是周恩来没有任何反抗之举，对于周恩来的不作为，对于中国官方也承认的周恩来说过和做过的违心的话、违心的事，仅仅用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来盖棺论定，这算不算是闻过是非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新浪微博粉丝 Nano Company 提的话题，就是在国外餐馆点餐的用语 ，start off with something，start off with something，start off with something， 先吃一些东西。What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off with today？ 你们今天先想吃什么呢 ？We'd like to start off with 2 salads, please。我们想先吃凉拌沙拉。What's your favorite? What's your favorite? What's your favorite? 你最喜欢什么 ？And what can I get you for your main courses? 您主餐想吃什么呢 ？What's your favorite dish?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你最喜欢吃什么菜？有什么推荐吗 ？What's popular here? What's popular here? What's popular here? 这里什么菜卖的最好 ？I gotta say, everything is good here. You can't go wrong. 要让我说这里所有的菜。都好吃，一点什么都不会错。A lot of people really like the pasta. I'd highly recommend that. 很多人都喜欢意大利面，我强烈推荐那个。Okay, we'll get the pasta. 好，我们俩都要意大利面。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usually like to order first when you go to a Western-style restaurant? Do you get a salad or an appetizer?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月10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的失踪案件究竟和习近平有没有关联？平壤世报氢弹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这是我们今晚讨论的话题。那么接下来先请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平章。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一架 B-52 型远程轰炸机于星期天飞过了韩国上空，以此对平壤日前宣布的氢弹实验做出回应。这架远程轰炸机是在另外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过位于南北韩边境线以南72公里处的乌山空军基地，随后返回了位于关岛的基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指挥海军上将哈里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远程轰炸机飞过韩国上空是要向外界宣示美国对其盟国包括韩国和日本等国的承诺，以及美国方面捍卫盟国和美国本土的意志如同铁打一般。韩国联合通讯社说，美国正在考虑在朝鲜半岛水域部署一艘核动力航母。就在美国的轰炸机出现之前几个小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境内发表电视讲话，他说星期三进行的氢弹实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应有的权利，任何别国不得干涉。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墨西哥毒枭古兹曼落网前数月，美国演员西恩潘在墨西哥采访了他。就在古兹曼被墨西哥当局逮捕后的第二天，这篇采访报道于周六晚间发表在《滚石》杂志的网站上。古兹曼主动对潘骄傲地说，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贩卖的海洛因、冰毒、可卡因和大麻都多，我拥有潜艇、舰队、飞机、卡车和船。潘形容古兹曼全无歉意。关于贩毒，古兹曼说，没有消费就没有贩售，事实上消费与日俱增，所以毒品也就能一直卖下去。在过去的14年里，古兹曼两度越狱。去年7月11日，他通过一个偷挖的长达1500米的地道，从牢房爬到了附近的村镇，从而再度越狱。一些关注叙利亚局势的团体说，叙利亚西北地区一个反政府力量控制区星期六受到空袭，导致数十人丧生，其中包括平民、反政府武装以及囚犯。总部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至少39人死于空袭。在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努斯拉阵线控制的马拉特努曼地区，一家法院和邻近的监狱受到空中攻击，有消息说还有数十人受伤。努斯拉阵线是一个力量相当强大的圣战组织，谋求在叙利亚的领土内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治理的国家。数千名香港市民响应香港智联会星期日下午举办的游行，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政府政治绑架香港铜锣湾书店的5名相关人士，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这家独立书店除了收买各种历史和文艺书籍以外，还出售中国境内无法出版和发售的政治书籍，吸引不少中国大陆的游客到那里购买禁书。10日上午9点多，北京国家信访局接待处四周路口有许多警车，附近有许多民众停留向国家信访局方向张望，成队的警察在国家信访局外面警戒，附近地铁出口有警察盘查外地人身份。这次访民集体上访是元旦上千访民到国家信访接待单位请愿以来的最新一次活动。据悉，以易租宝投资者为主的上访群体，他们呼吁全国访民星期天到北京集体上访。元旦当天，国家信访局外面聚集了上千访民请愿维权。最近几天，海外互联网上出现了一则视频广告，号召全中国访民在1月10日全国维权日8时30分到国家信访局维权。定于星期三开奖的美国强力球乐透奖的总金额预计将多达13亿美元。美国多州联合彩票协会说，星期六开奖后，没有人的彩票6位数字全中。联合彩票协会说，中奖的几率将近1/3。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平壤宣称成功试爆氢弹之后，金正恩首度露面，美军出动 B-52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香港铜锣湾书店员工被失踪，数千香港市民上街游行抗议政治绑架，美国国务院表示失踪事件令人感到不安。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1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专家带您深入的追踪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案，究竟谁是幕后的指使者？那么下半场要带您关注平壤宣称试爆氢弹之后，美中台关系和东北亚情势的最新发展。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请在台北请到节目来参与讨论的来宾。那么今晚在台北参与讨论的呢是台湾国安局第一局的前副局长萧台福萧先生，我们请萧台福萧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讨论今晚的话题。萧先生您好。
叶先生您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感谢萧台福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萧台福先生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很高兴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已经邀请到来宾是公民力量主办的公民易报的主编王雪莉女士，雪女士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的观众好，主持人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听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香港铜锣湾书店的5名股东和员工相继被失踪，引发了国际关注。香港智联会及泛民多个团体星期天举行了抗议政治绑架、捍卫一国两制的游行活动，有大批的香港民众响应，那么并要求中国方面要释放这书店的5名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五表示，此事令人感到不安。他还说，美国和香港人一样的关注这起失踪的事件。而进入最后一周的倒计时的台湾大选，也没有忘记关心此事。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强调，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希望北京当局能够厘清外界的质疑，确保香港的言论自由。那么，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则表示，这证明了台湾应该要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制度。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萧台福先生因为您曾经在国安局任事，想请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一下香港铜锣湾的书店人员失踪案有何疑点，这究竟是不是一起涉及中共情报机关的案件那么如果是，原因是什么，授权来自的层级可能有多高呢？萧先生。
樊小姐您好。
嗯哼，
这铜锣湾书店呢，它是在香港本岛的铜锣湾崇光百货的后头洛克道上，它的底下就是地铁的铜锣湾站。那么2年多前我去香港的时候，逛街溜达的时候曾经过去看一下，它里头有很多禁书。请各位注意一下香港是没有禁书的，中国大陆才有禁书。那么铜锣湾书店跟它的母公司巨流公司一共有8个人，4位是股东，4位是店员。根据媒体的报道呢，书店老板是现在是瑞典籍的桂敏海，他是在泰国被身份不明的人给带走的。那么11月5号的时候，另外一位股东李波，另外一位股东李波呢，陪着店长林荣基的太太到湾仔警署去报案。那么就是说，店长林荣基还有2位店员，一位叫吕波，双口吕吕波，还一位叫张志平，这3个人也不见了。那么这3个人呢，他们都是香港居民，但是失踪地点是在中国大陆。那么12月30号的时候，为同事报案的这位李波，木子李，李波呀，在下午5点多钟到了柴湾他们书店的仓库去之后呢，人也失踪了。
嗯哼，
这个李波的太太向警署报案的时候说呢，这李波失踪，但是他收到过李波的来电，这个发电地点是在广东的深圳，可是李波的护照跟返乡证还在家里头，这是很奇怪的事儿。那么一开始失踪的4个人呢，虽然大家马上怀疑说， 这个可能是被中国大陆逮捕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来证实。
嗯哼。
可是这第五个人李波失踪可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持有英国护照的香港居民，而且是从香港失踪的，但是从深圳打电话回家，用普通话向他太太报平安说，我是用自己的方式返回内地。那么各位请注意这个里头的问题啊，广东人有一句话，它叫做同声同气。咱们大伙儿什么时候听过俩老广站在一块儿的时候讲国语讲普通话了？没有过。这就跟俩上海人俩四川人站在一块儿，他一定是用家乡方言讲话嘛。那现在居然先生跟老婆报平安的时候不用他自己熟练的语言，而是用普通话，那么这就意味他讲的话是要让边上的人能够听得清楚，能够听得懂。这个在我们情报术语里头讲，这叫做监控下的通话。
嗯哼。
那么谁最有可能在边上监控呢？国家安全部。所以现在我们判断这个案子涉及中共的情报机关就由这儿起。
嗯哼。
那么据报道呢，这个书店原拟出版习近平他的情史跟情人这种隐私性的内幕书籍。失踪之前的李波啊，曾经跟别人讲过，说郭明海为了要出这种书啊，已经收到过警告了。照这种情形来看的话呢，大概是中共方面有人不愿意这种书出版，而且想要把这个有关的资料给收走。那如果是我今天负责办这个案子的话，我也会问的，你这资料哪来的？书稿是谁写的？有没有人在背后主使你们呢？你现在一共印了几册呀？这些书都放哪儿去了？那可能大概是前头掳走的四个人呢，你问了俩月也没问出什么东西来，所以最后就把李波第五个人给抓了。刚刚您问到说是这授权的层级有多高？
是的。
在没有文件证明或者是有任何一个人出面澄清之前呢，
嗯，
大家只能够推断。那么我个人的判断说，这个是广东省国家安全厅自行策划批准的行动，没有到达北京的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层级，那就更达不到中共中央的层级了。这底下人乱搞，上头人总得要还顾个脸面嘛，是吧？我的判断理由有三点。第一点就是，
讲一些，
基本法第十八条是说，中国刑法并没有包括在香港基本法里头。但是元月六号环球时报居然说，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既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这就是宣告说什么，中国执法机关他规避了法律追击被调查者了，你这不是坐实了外头怀疑的说是内地执法部门违反一国两制跨境执法吗？虽然有人讲说，哎，环时的社论并不代表中央，但是如果今天中宣部门跟环时没有任何人为此而受到惩戒的话，那就表示没人说错话嘛，对不对？第二个，就即使是讲法治的美国，一般来讲除了很重要的对象以外，他的行动对象也都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批准，甚至于外展站长有的时候就自个儿批准了。如果各位还记得1984年美国发生的江南案，当时台湾判刑的官员最高的层级就是中将的情报局长，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大概都是在情报机关里头就决定，不会去打扰大老板。你办得好，那就是您能力行，能为国家办事，替老板分忧，日后另有重用。你要是办得不好，掉脑袋的是你，绝对牵扯不到大老板。这是一种回避政治风险的绝缘措施。那么第三个来讲呢，就是国家安全部它不是铁板一块，很多地方上的事务是由地方国家安全厅来管的，中央不会干预，否则那部里头管不完的事儿。 香港这一块是属于广东省公安厅管的，只是公安部的人呢、一向霸道惯了，没什么依法行事的概念，做事的手法呀也比较粗糙。我想这一点比我们要差一截了。大概当时也没想到，弄进来的人居然是有外国籍，结果弄出了一个涉外事件。现在比较值得关切的是，李波的事情因为闹大了，大概不会有大问题。倒是前头那四个人，如果干事的人到了时候为了推卸责任，恐怕会从短期失踪变成长期失踪，是这个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肖台福先生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肖先生那么尽情交代华盛顿现场的协力。刚才肖先生提到，就是说这可能这个案子是因为中共想要阻止这个书店出版有关于习近平情史的一些令他尴尬的一些书，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案件。那我想请教您，是我记得香港的议员梁美芬曾经说，习近平他应该不会，本人应该不会用这么低级的手法来处理这个卖书的人，您是这么看的吗？另外，如果他们是真的被中共绑走的话，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置？雪莉，
梁议员，梁议员对那个习主席看来是非常的为父，但是显然他并不是很熟悉习主席。我们身在大陆的人都知道，中共的这些领导人，虽然就怎么讲，遇到类似的事情，他们都是非常的玻璃心的，不仅是斤斤计较，而且是瑕疵必报。
是，
文革的时候，大陆有一个叫做那个什么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呢，它有一个那个就是在那个怎么说，从六七年到七九年，根据这个数据，根据我们公布的数据，应该是有至少有五百万人被那个逮捕，然后呢有大概100万人被杀害。对，恶工罪取消以后，要嘛侮辱毛泽东还是会有麻烦的，
是，
但是恶工其他领导人呢就比较容易麻烦就是麻烦过去。
是，
但是到了习近平，又经常有人因为恶搞他的几张图片或者批评他的几句言论被抓起来，可见他对自己的形象是很爱护。现在呢，铜锣湾这几个人是要出书报他的情史，他能不找他们吗？人已经被抓回去了，下一步怎么处置他们？刑法现在没有恶工罪了，但是有侮辱罪、诽谤罪，这类罪属于自诉罪，没人告就没人管。但是有两个意外，其中一个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包括侮辱、诽谤国家领导人。不过诽谤罪和这个罪恶量刑只有3年，不知道习主席够不够消气。以前还有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现在改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颠罪的方式包括造谣和诽谤，首要分子或者是罪行严重的可以判5年以上。当然也可能给他们安上走私之类的经济罪名，也可能呢迫于国际压力下付他们一段时间以后，就让他们保证不再重犯，以后就把他们悄悄放掉。总之都需要国际力量尽快的动员。
感谢雪莉从这个当时文革的一些历史还有这些罪名来给我们分析这个案件，谢谢雪莉。那么继续请教肖台福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是疑似所谓的境外绑架、政治绑架的一个案件究竟这是不是中共情报机关特有的一种做法，还是说各国的情报机关都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呢？肖先生请您分析。
樊小姐，各位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这情报机关是领有国家特许牌照的黑道组织，所以有许多外界批评，你们怎么干的跟黑道一样？那是跟黑道一个样，只是说这种行为啊，不但不会受到政府的制裁，在很多时候还会受到政府的褒奖哦。这境外绑架，我们情报里头属于情报谋略作为的一种，是许多国家情报机关都会做的事儿，不只是国家安全部特有，只是这种黑事儿都是在境外干，没有在境内干的。情报机关绑架跟盗匪绑架最大的不同是目的不同，盗匪绑架是为了钱，情报机关绑架是为了拘禁个人的行动自由，减少他的政治影响力，或者是要从他身上榨取情报。 不过政府一旦涉入了境外绑架案呢，经常会引起外交事件。我这儿稍微举几个例子。1960年摩萨德从阿根廷绑了原来的纳粹分子艾希曼到以色列，结果引起了阿根廷抗议。1973年南韩中央情报部从日本绑架金大中回韩国，那么引起了日本抗议。2003年中央情报局在米兰绑架一名伊斯兰教士，在巴尔干绑架了一个黎巴嫩的德裔公民，引起了德国跟意大利两国通缉38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其中23个人还在意大利被缺席审判是有罪。那么2010年7月，伊朗的核子专家阿米利到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要求要反国，指控美国在14个月以前在他沙乌地朝圣的时候把他给绑架了。那么这一回中共拘捕铜锣湾书店的人呢，由于涉及了境外绑架，尽管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就先讲了，说李波这个是中国公民，警告各方不要就这个案子做无谓的猜测。但是大陆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国籍的认定是看当事人你当时是持用哪一国的护照，这个是国际惯例。如果李波持用的是英国护照，桂明海是瑞典公民，那他就不可能是王毅讲的那个大陆公民，他最多只是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公民。所以这个案子现在真的是讲已经成为国际事件了。
好的，感谢肖太福先生，这个跟法律有一些关系哦。那么我想请学宇是从法律角度我们看，究竟中国大陆在香港有没有所谓这个刑法的一个管辖权哦？如果有的话，是要怎么样来处置这些人呢？
刑事管辖权通常有四个基本原则，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和普遍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6条到第9条。分别定义了这四个原则。普遍原则要求呢，各个利益都被侵害的国际犯罪，这里不适用。保护原则呢，必须是按中国和犯罪地的法律都是犯罪，所以也不适用。那么我们看第6条，属地管辖，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以外，都适用本法。而且呢，犯罪的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就认为是他的领域内犯罪了。第7条是属人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之外犯罪，他就适用本法。这两条都有个很模糊的名词，领域。这里的领域呢，到底是指领土还是指法律？我记得我当初学法律的时候理解的是领土，但是这个概念在香港好像一直有争议。如果说它是指法律，香港和大陆不是一个法治领域，那么中共他应该会主张属人管辖，反正他的国际法是只认血统不认其他国家的护照的。他也可能呢同时以犯罪的一部分构成发生在大陆来主张属地管辖。假设这里的领域是指领土呢，那这几个人就适用第6条的属地管辖。但是注意第6条有一个例外，除法律有个特别规定以外，这里的特别规定就包括了基本法，而刑法不在基本法第附件3里面，所以呢第6条对香港不适用。我认为刑法里的领域是指领土，否则的话第6条没必要把香港这个基本法列进去。
是，
简单的说呢，如果大陆的刑法的领域像我所理解的一样是指领土的话，那么第7条属人管辖和第6条属地管辖都对铜锣湾书商不适用。不要说违背刑事程序的这种绑架、越境绑架，哪怕是通过正当的程序，中共也没有理由拘捕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救援很关键，我们应该坚决要主张。
好的，感谢学历分析。那么刚才肖太福先生也提到，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事件了。当然，英国政府有发言，美国国务院星期五也就此案来表态了。下面我们先来听一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他在周五的例行简报会上他是怎么说的。
对这些失踪事件，我们与香港人民感到同样的担忧，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
好的，上面就是科比美国国务院对于此案的说法。我想看这个雪莉怎么看美方这一次对于此案的回应。
美国那个就是桂明海这个事情发酵以后，这个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是呢那个一直没有什么动静。那么现在李波也失踪了，李波呢他是那个叫什么英国公民，那英国已经向北京要人，
是
英国首相也表示任何针对李波的指控都要在那个香港提出。
嗯，
美国因为跟英国是非常的盟友嘛，
对，
那美国在那个周五的新闻例会上也表达了关切，要和这个香港就是说我们很不安，美国很不安，我们和香港
一样
的密切的关注这个问题。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务院的注意的是，这次表态是国务院表态，因为它是直接和中共打交道的行政机构，国务院的表态比国会的表态更有力度，所以我认为这几个人被释放的希望还是不小。
嗯，
但是呢，也需要国际社会持续保持压力。
嗯，好，谢谢雪莉，也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接下来我就一国两制这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了。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肖台福先生，就是这一次可以说激起港人极大的愤怒，很多人港人的这个批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事件是践踏一国两制还有香港基本法，那么也可以说是一国两制等于说又再次的被这个在香港人的心目中这个受到了极大的不信任。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再次被他的公信力再次被灼伤的一个情况？
叶任，虽然中共呢再三表示我们会继续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但是各位请不要忘记啊，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他最初提出的时候是只有针对台湾，没有包括香港跟澳门哦，只是后来为了要给台湾示范，这才把港澳包括在里头。因此在97年香港回归之前呢，西方国家针对香港可能的情势变化曾经做过一个指标调查表，而且这个指标调查表是持续调查的，以判断香港的社会是不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介入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这个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香港的新闻自由是不是受到过影响。那么中共原来是透过控制广告刊登的方式来软性约束香港的媒体言论，但是这几年香港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我去香港看到基层老百姓的生活很辛苦，对于港府的不满程度日渐增加，再加上内地的游客跟香港居民在很多价值啊行为上面的冲突，那么香港现在反大陆的情况就跟那个火药一样一点就炸。2014年底香港的占中运动给中共中央很大的刺激，说我们已经回归17年了，中央投资的那么大，怎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反中共啊，所以收紧对于香港的控制就成为了现在的一个政策。那么首先就是拿不听话的出版商啊媒体啊来开刀，那么香港的晨钟出版社姚文田啊，那2014年5月被深圳给判了10年徒刑。那么香港另外两本政论作家政论杂志维新月刊跟脸谱，他的经营者王建民跟快中校也在深圳的家中被带走。那么在2015年就去年11月以非法经营罪公开受审，现在居然到香港抓人了。那么铜锣湾的人员被失踪，这个是杀鸡儆猴，说你别以为你们躲到香港我就拿你无可奈何呀，我照样能把你给弄过来整你个死去活来，你孙悟空你再能翻你也翻不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儿。不过这个做法却警示了大家，你前头刚刚讲一国两制呢，后头来抓人跨境执法，那么这跟当年毛泽东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后突然间翻脸来个反右，这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么香港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现在只剩下一制半了，我要是习近平的话，我就会把广东国安厅从厅长开始撤职一批人， 你这一堆笨蛋的做法，你只是在破坏一国两制的精神，你是在给中共中央泼脏水吗？
嗯，是。嗯哼，好的，谢谢萧太傅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王雪丽女士，就是我们注意到智联会主席何俊仁呢，他在批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个大陆呢以往是不最近学乖了，不会对这个台湾大选发言，但是这一次的铜锣湾事件却是无形中给了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最好的一个助选力量。那么刚刚东宁也提到，其实蔡英文也说港府必跟这个中共中央必须要对这次的铜锣湾事件有所交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其实又是这个中共所做的一次失败的示范呢？
一国两制听上去很好听，但是这里面一开始就埋伏了一个陷阱。中共的一国两制呢，这个国不是泛指我们传统地理意义、历史意义上和民族感情上的中国，而是特指的政治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支持两国两制的政府呢，一个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一个是特区政府，也就是特殊的地方政府而已。两个不平等的政府就注定了他们所显领的两个制度也是不平等的。特区的制度必须让步于中央制度，这在基本法上体现得很明白。具体而言，港府对香港没有主权，没有自己的军队，甚至也没有治理权，不能够按自己的方式来选特首。所以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坏就坏在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下的一国两制，看上去两制是平行的、并列的，其实是不平等的，先天地位不平等，不能保障势均力衡，就不免要失败。台湾呢和香港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华民国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存在更早的主权国家，有独立的治权，有独立的军队。中华人民国政府就算要和中共谈判一中架构，也必须坚持这个一中，或者是一中各表的中华民国，或者是历史地理意义上先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中国，一定不可以是不可以接受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国或者一中，一定不能放弃主权，包括对大陆的主权主张，也一定不要放弃中华民国的国号。我为什么要强调不能放弃对大陆的主权主张，也不能放弃国号呢？香港被回归的悲哀就在于它是一个已经没有宗主国的后殖民地，无序无统，而中华民国国号法统俱在，并且是中国的正统。有句诗，一日未亡犹正统，普天何处不中原。中华民国的正统是中共最心虚的，因此台湾更要保护好中华民国这个中国又怕又爱的正统，不能将中国这个名词的诠释权拱手让给中共。中华民国是捍卫台湾和平和自由的最佳保障，一旦没有了中华民国，台湾才会分分钟变香港。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讲。
您好，您好，东宁好，博弈好。我想啊，这个出版自由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嗯
啊，大家都在关心这四个五个这三个五个外国人的出版自由，
嗯，
是不是更关心中国大陆7000万贫苦人免于匮乏之自由呢？是不是？我想他把这几个书贩子为了挣钱也好，还是出于自己阴暗的那种心理目的，那种阴暗的心理也好啊，就把这个国家领导人早年的年轻时候、年少轻狂时候的一些私生活就给你编成小册子在街上贩卖，为的就是满足一些小市民猎奇的心态，作为小市民饭后茶余的谈资，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啊。
好的，感谢您下的高先生有不同的观点啊，稍后我们请来宾来回应。今天的时间比较紧，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不好意思啊。彰化的姚先生在线上了，姚先生您好，请讲。
姚先生，这个他只需要，我觉得他就所谓的只能一国一制的那个民主那个制度啊，就是民主制度了。
嗯，
而且这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了，也不只能不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这个所谓这个事件呢、啊，让我想起以前那个台湾所谓的那个警备总部啊，人只要稍微多讲几句话、啊，可能就被人家抓去关起来，而判死刑就可能。 我就觉得哦，那自由真的非常可贵啊。我们台湾
感谢彰化的姚先生谈到自由的可贵。河北的张先生，下一位，张先生您好，请讲。张先生请说。好的，再试下一位哦，桃园的陈先生，抓紧时间，陈先生您好。
我听了半天哈，
嗯，
然后每个月呢都好像是法律的哈，
嗯，
我对法律的了解是近期有法院在办哈，
嗯，
然后所有的见解是看他要怎么办哈。那
这个讯号不是太好，我再接下一位好了，不好意思，陈先生有听到的话，再给我们打回来。天津的刘先生，抓紧时间，刘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的是，只有整个中国的出版人身自由得到保障，
嗯，
咱们港澳台的朋友的出版人身自由才有保障。关于一国两制，我想请那个台湾、香港朋友去看看我们那个中国大陆老百姓实际上遭受的这种残酷的压榨和奴役，
嗯，
你们就知道一国两制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不良后果。谢谢。
好的，感谢天津的刘先生。那么上半场时间有限，我想就先请在台北的萧台甫先生很简单的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或是给我们上半场做一个总结。萧先生，
当年一个江南，台湾方面判刑了一个中将局长，一个少将副局长，一个上校副处长。对比之下，中国大陆你要怎么处理现在的铜锣湾书局事件，这就考验中国大陆的法治精神。
嗯，
否则你中共喊的震天尬响的依法治国，那不过就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而铜锣湾书店也让香港的一国两制变成一制半给台湾大选的独派势力更增加了家柴添火，那就是绝对不能跟中国大陆统一，因为今天的铜锣湾就是明天的台湾。那么中国大陆你究竟是想要促进统一呢，你还是促进台独啊？你们这不是自个儿搬砖头砸脚吗？
好的，学历，
一国两制里更优越的港制没有取代内制，反而被内制蚕食。一方面是因为地位上先天的不足，一方面是和美国和平演变不成功一样的这个问题。你有诚意他没有诚意，你缓他进，你守他攻。今天台湾要吸取这个教训，不能轻敌。台湾有自己的优势，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如果把中华民国这个资产用好了，或许还有机会改变大陆，但是台湾需要争分夺秒。
好的，谢谢雪莉。那么有关于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案的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下半场我们还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平壤宣称成功释爆了氢弹，朝鲜半岛的局势是否一触即发，这对台海局势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前行，主力来斗帅，
主力来斗帅。
I shall return， 我将回来。
主力斗帅。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平壤在上周三宣称成功的试爆氢弹，震惊国际社会。美日韩同声谴责，中国的外交部也表示坚决反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丢出震撼弹之后，星期天也就是今天首度露面发表讲话了。金正恩说，上周三所进行的氢弹试验是为了守护国家自主权与民族生存权所做的自卫性措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应有的权利，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得干涉。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军已经出动了 B-52 远程轰炸机飞过位于南北韩边界线以南72公里处的乌山空军基地。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萧台福先生哦，那么朝鲜称他们成功试爆了这个氢弹，当然各国的情报单位都还在这个确认到底是不是氢弹啊。那么马政府也已经召开了国安会议，要来召开这个台湾的一个应对的措施，您怎么看？各国情报单位好像还在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氢弹，究竟重不重要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萧台甫先生？
现在几个周边国家在那儿猜测，北韩到底是不是成功试爆了氢弹，主要是因为怀疑它的试爆当量不足啊。那么这个东西因为太技术问题啊，各国现在还在研究当中。那我想我们似乎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就公开的讲说他是或者是不是。不过前一次北韩试爆核子弹之前呢， 报载说台北的情报机关在那儿猜啊，事前在那儿猜他的试爆日期。我当时就批评过，我说台北啊，你这不是情报研判，你这是情报大猜谜。因为你就算猜对了北韩的核子试爆日期，那对我们有用处吗？北韩如果有了核子弹，有了氢弹，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嘛？他们会丢到我们头上吗？那不会嘛。但是如果朝鲜半岛有事，也就是说发生了战争，哦，那对我们有影响了。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了美国同时应付两场区域性战争这个战略，也就是 Two Contingency Plan 的应变计划，以及美国是不是还有能力再应付到很可能再接着爆发的台海军事冲突。不过呢，我个人是这么认为，我们不用太担心朝鲜半岛是不是会因此爆发冲突。因为南北韩政府从1972年5月当时韩国中央情报部 KCIA 他的部长李厚洛密访北韩，见到了金日成起，南北韩之间就透过两边的情报单位沟通，所以外头你再怎么样的剑拔弩张，那个是做样子搞宣传，私底下他是有控管机制的啊。除非今天金小胖他真的说我要蛮干了，那个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谁也没法管了。所以呢，不管任何人今天当中华民国总统召开国安会议说要讨论北韩核子试爆，我认为这个只是在做做样子，哎，我们政府注意了这件事情了，其实没什么实质效益。
好的，感谢肖先生的分析啊。不过看来这个美国的 B-52 轰炸机已经到了这个朝鲜半岛了，看来形势还是有变成紧张的可能。不过接下来我们想看看这个中国方面的反应是什么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表示，北韩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再次进行了这个核试验哦，他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下来我们现在听听中国外交部对平壤的回应。
中方的基本立场是，不管出现什么变化，都要坚持致力于推进半岛无核化的目标，都要坚持致力于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敦促朝方信守并回到无核化的承诺上来，停止采取任何恶化局势的行动。
好，刚刚听到是华春莹的回应，我想请教雪莉的是，这一次朝鲜这个宣称成功试爆氢弹，事先并没有知会美方或中方 of course， 那请谈谈北京方面的回应。
我们对照美上一次的发言，呼吁各方冷静，到这一次的强烈反对，而且这一次的强烈反对后面没有加任何尾巴，所以可见北京这次真的生气了。以前北京因为不希望身边出现一个亲美的韩国，统一的韩国，总是罩着北韩这个小弟，可是北韩除了伸手要钱制造麻烦以外，一点都不感恩。金正恩这个小屁孩呢，上台以后还挂标语骂中共是叛徒，尤其是十二月份他才耍脾气把他的乐团召回国，北京本金日还哄哄他的，1月4号才说可能宋涛会访问北韩，协调金正恩首次朝觐天朝的大事。6号金三胖招呼都不打，就放那个震动全球的响屁，这个屁呢让北京非常的难堪。第一，完全不通报，这眼里还有大哥吗？外人岂不是会发现大哥影响力有限？第二，吉林的操场都炸裂了，
对，
这提醒了北京中国离北韩有多近。核弹还没有打到美国就可能先在中国爆了，核泄漏也好，核污染都是中国近水楼台。第三，中国正在太平洋地区树立自己的大国地位，被小屁孩这么一闹，美日韩势必都要增强军事力量，日本右翼更要趁机要求拥核，北京想要拉拢的南韩也会进一步倒向美国，你这不是坏我大事吗？照理是需要你牵制美国的筹码，不是要你不按剧本演戏来给我添乱的。虽然中国未必舍得抛弃北韩，但从官方的舆论倾向看，应该会忍不住对他有一些惩罚措施，至少会更积极的配合联合国的制裁。
好的，顺着雪莉的回答，我想请肖台福先生继续给我们分析一下中朝关系在这此事之后的一个可能发展。肖先生，
那么二次大战以后啊，美国的军事战略它从两个半战争到一个半战争，又回到两个战争，再降到一个半战争，经过几次的转变，那美国的军事预算下降之后，它也从 win-win 啊转变为 win-whole-win， 如果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因为涉及美国是不是有能力照应到台海军事冲突，所以这个是台湾方面最关切的安全议题。不过影响朝鲜半岛的因素不是只有南北韩军事冲突一项，北韩的内部稳定、北韩的经济问题、韩日的历史争议、中朝的核子争议、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等等啊，甚至于金正恩哪一天他是不是脑子发热突发奇想，这个都会是影响因素。而因为每一种状况都可能产生一连串意料之外的连锁反应，所以这个里头最重要的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跟他的应变能力。是这样。
好的，谢谢肖先生。那么雪莉，我们看到其实大陆的网民对此事有很多在网上的回应，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好吗？雪莉，
大陆网民呢长期对北韩都是讥讽的态度，北韩以航以王的核试验五毛和毛粉还要出来辩护，这是基本上看不到了。清报以后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嘲讽的段子，比如调侃西安以西的，以前朱成武说过一句话，几乎可以和毛泽东比美的话，他说我们已经做好了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现在网友纷纷表示，朝鲜清报以后我赶紧查地图，原来我住在西安以西啊，可以放心的做中国梦了。还有很多段子讽刺中共和北韩貌合神离的关系。比如有一个段子说，北韩说，大哥，有个好事忘记提前跟你说，我有氢弹了。中共说，哎，长本事了，以后有事自己担着，我再也不管了。北韩说，不行啊，我现在水平低，只能扔到你家里，日本太远了，我扔不过去。中共就马上说，要钱要物尽管开口。这是还有一些
的回应也蛮有趣的。
还有一些网民说，这个中共每年给北韩几十亿美元，让他有资金去研究这个危险的项目，所以说他这个政策是长期错误的。大家很担忧这个长白山火山爆发以及核泄漏对中国的严重威胁，甚至有人半开玩笑的说，在股市投资反核产品这个概念股。可以说大陆网民媒体官方对北韩这次侵报的态度出奇的一致，一遍谴责之声，对北韩的要挟都不满，认为是重新考虑北韩政策的时候了。
是的，就像雪莉之前也讲到，连吉林的操场都被震出裂痕的话，相信这次大陆的网民也是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焉的。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肖太福先生，就是关于这一次这个，因为韩国已经进行了北韩已经进行了四次的这个核试了嘛，就每一次都是引发国际的震动啊。那么特别是像这个刚刚这个王雪莉女士也提到，中国这一次可能是真的生气了，那美国也这个非常这个重视啊，派了战斗机，日本当然也是很重视的。那这为什么究竟这一次好像整个这个各个国家不分这个你我都动起来，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这样，我们从地缘政治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当两个强权接壤相邻的时候，它必然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所以呢在两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区，这个是避免冲突的方法。而朝鲜半岛就是中日中美海洋跟陆地强权的缓冲地带。那么这个呢，我们讲的不客气一点，这是韩国的宿命，朝鲜半岛的宿命，它没有办法躲避的。外界常常认为是说北韩在各国的孤立底下，只有中国大陆对它有比较强大的影响力，但是以我过去主管国际情报的立场来看呢，我认为这个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没错，今天中国大陆来讲，北韩始终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叫做唇亡齿寒的关系。那么中国大陆目前仍然是北韩重要的经济跟外交支持者，北韩有90%的出口，它仍然是中国大陆。那么中国大陆是应该要有它的影响力的，但是很多人恐怕很难理解，从北韩方面来讲，北韩人从上到下都很讨厌中国人。上层是因为中国大陆搞经济改革，他们认为是背叛了共产主义，同时中国大陆跟南韩建交，他们认为这个是背叛了历史邦谊。下层呢， 没这么多考虑，但是他讨厌的是中国大陆的人对北韩人那种天朝情结啊，那一种看待穷亲戚的眼光。另外，北韩的内部监视非常的严密，中国大陆很难在那个地方啊搞情报活动去吸收人员。那么另外，中国大陆表示，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中方将与国际站在一道，推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嗯哼，
这一点是北韩坚决不接受的，这个是结构上的一种矛盾。那么我们另外反过来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也很不喜欢北韩。刚刚王女士也提到，
嗯，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现在北韩现在大量涉核的工厂、储藏藏等等地方啊，都在沿着中韩边界。它只要有一个严重的核灾变，那可能就会造成大面积的核污染跟大量的人员伤亡啊，这个是把不定时炸弹摆在他家门口啊，中国大陆怎么能够安心呢？对不对？第二个是北韩的先军政策，也就是一切都是以军事为优先，不仅是中国大陆平添的经济负担，中国大陆援助北韩的东西结果都进到了北韩的部队口袋里头，这个会让中国大陆面临更大的政治批评。第三个是北韩呢，现在一直想要走他的独立路线，长期的不按牌理出牌，这一次北韩根本事先试爆之前不通知中国大陆，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里头确实是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么现在中国大陆之所以还一直支援北韩、安抚北韩，我打个比方，这就像那小孩一直在那儿闹的时候，大人给块糖吃啊，好吧，你别闹了。他之所以迟迟没有对北韩采取行动，主要还是因为担心北韩一旦垮台可能会触发的难民潮啊，波及到中国大陆。另外呢，是南韩统一朝鲜半岛之后，以韩国跟美国的关系，那美国势力直接到达鸭绿江边了，这一点中国大陆大概也不能接受。因此目前以北韩的下四对付美国的上四，其实是比较符合中国大陆的战略利益的。
嗯哼，好的，谢谢肖太福先生。那么我们是不是先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呢？董宁，
好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了，不好意思，我们先来接吉林的阿正先生。阿正先生您好，请讲。
哎，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吉林的网络电视观众。
嗯，
朝鲜这次啊，核试爆给我们吉林呢、百姓带来了灾难，在此强烈的谴责朝鲜的金家王朝，同时也谴责赵家向金家提供援助，才导致金家王朝有能力搞核武器实验。同时我再说一下子上一周那个讨论的题目，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观，宁夏高先生啊是赵家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谢谢阿正先生，也希望你们那边都一切啊都很平安。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
嗯，请说。
首先我要恭贺北朝鲜金正恩大元帅所领导的朝鲜人民试爆核氢弹胜利成功，他就是在警告美帝不要轻举妄动，朝鲜人民是战斗民族，不是好欺负
的。好
的，
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后面还有很多听众。湖北的邓先生在线上了，您好，请讲。
我想说那个朝鲜简直就是精神分裂症啊，说什么民族生存权，这完全就是迫害妄想嘛，谁威胁他，金胖子才是最大的威胁。然后我要感谢美国当年出兵朝鲜，没有让这个疯子统一了半岛，否则中国现在的威胁更大。还要感谢台湾，让中华民国让世界呈现另外一个华人世界。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邓先生。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我不赞成阿正先生的观点。我感觉呢，首先呢，这个朝鲜的核问题呢，我们首先要问一问朝鲜为什么要发展核武器，就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就是因为美国使坏，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要才发挥。他要发展核武器。其实呢，我要说呢，朝鲜半岛的处于这种分裂的状态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此呢，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朝鲜半岛维持这种分裂的状态，而且这种和平维持这种稳定的和平的这种状态，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好的，感谢河北李先生。最后一通，天津的刘先生，请抓紧时间。刘先生，一两句话跟我们谈一下。
主持人好，嘉宾好。朝鲜核爆让中国老百姓感觉很恐惧、很担忧的一件事儿。但是看了樊东宁主持的节目，我们感到很亲切。樊东宁主持的气质让我感到很舒服。谢谢。
好的，感谢天津刘先生的这个鼓励啊，谢谢您。那么节目最后两分钟，就请两位来宾各一分钟来简单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雪莉。
韩国开始是这样子，直接找美国谈，但是美国一定要拉着中国一起，所以与中国就开始了六方会谈。结果这个会谈越谈去，他从没有和变得有了和，而且那个就是开始追求清淡了。但是呢，美国奥巴马一直采取了一个叫做战略性忍耐的政策，这就是随便你怎么折腾我都不理你。这一忍就忍了七年。这北韩在这奥巴马任上又进行了三次核试验，一次比一次更长进。美国国内对这个战略性忍耐政策也越来越不忍耐了。所以，但是奥巴马自己还是不会轻易的去用外科手术来彻底根除这根源。他最可能的还是会继续找那个中国去那个去
我
去让他们去这个调停，这是这个。但是从中国的态度来看，以前北京总是想，虽然北韩耍流氓，但是他是我弟弟啊，这小弟都不为了大哥怎么当。问题是这个身边这个弟弟不听话，他是不是甘心做小弟？中共可以回顾一下自己和苏联的交往史，对照今天这种有反叛之心的小弟，是不是还是早点干掉的好？
好的，谢谢雪莉。下台吴先生最后一分钟。
今天台湾跟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跟中国大陆拉近关系促成统一？这是因为中国大陆没有民主法治的概念，他始终是在找一些我们有中国特色这个理由来搞党天下家天下。我跟习总书记俩人，我们俩人是同年同一个年纪，我在台湾的情治机关工作30年，亲身经历过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从管制走向开放，从情治机关效忠党国，注意这是党在国之前，到效忠国家，这里只有国没有党了。我珍惜我们今天得来不易的成果，我不希望今天的铜锣湾就是明天的台湾，成为台湾统独争议的借口，更成为台湾日后的真实。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也谢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前台湾国安局的第一处副处长萧台福先生参加海峡论坛，感谢二位。也感谢公民日报的主编王雪莉女士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雪莉。
感谢主持人，感谢观众。
好，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的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关注本周六即将投票的台湾总统大选。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1月12号美东时间晚上9点发表他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演讲。VOA 卫视将从晚上8点45分开始2个小时的特别节目，邀请顶级专家进行实时点评与分析。在总统发表演讲时，我们将提供中文同传，欢迎您到时锁定 VOA 卫视收看通过卫星、广播和网络同步播出的国情咨文特别节目。
好了，除了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之外呢，台湾2016总统大选也进入了最后倒数的关键时刻了。美国之音 VOA 卫视将在2016年1月16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开票之夜的当天晚上7点到11点推出长达4个小时的特别节目。除了最新的开票结果之外呢，也将邀请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敬请关注。也请您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准时收看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